各位牧长啊，还有弟兄姐妹们，福音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聚集，都是主的恩典啊。特别在这个世界都很动乱啊，天气都异常，刚刚人气也不大好的时候啊，我们能够被主带到这里，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也在这一块蒙祝福的土地上，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啊！特别是自由，有自由能够来信靠我们的神，传讲主的福音啊，这是莫大的恩典。今天我想跟各位能分享的题目是受膏者的使命啊。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出的信仰啊，是一个入世的信仰，所以我们很关心世界上的人事物。那么，我是40多年前来到美国，虽然那个时候的科技啊不像今天这么进步、这么方便，但是当时的社会啊。那个风气比现在好多了，社会的和谐的程度好多了，也没有看到像今天这种黑暗权势、猖狂的那个现象。40多年以前的美国，真的好像是当年那一些清教徒心里的向往，他们的盼望是到北美来建立一个山巅之城。The city on the hill，能够把神的光发出来，照亮整个世界啊！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不错的，整个西方有一点走下坡。不过还好是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啊，在我们的周围能看到，所以我们还是蛮有盼望啊。那么。下一个投影片啊，我来放一下。好的，就是看到基本上是整个西方的教会啊，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啊，慢慢有一点减弱啊，不像以前。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强的时候，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不道德的事，他们说都关在柜子里 （in the closet）。那么他们现在说他们要 out of the closet，就是出柜，就是说现在教会的力量，那个道德的标准不像以前那样强壮，所以很多。见不得人，以前见不得人的事，现在都出来了。甚至于那些无知的人还引以为荣啊，好像是流行，所以是蛮可惜的一件事。那我就这里有一个投影片，我就列了一部分，我感觉到就是整个西方教会影响力渐渐下降的这样的因素。我们不是去批判别人。这个是给我们警醒啊，让我们自己不要掉到这些光景里面去啊。那么，譬如说，有一些教会，他们只是传讲一个讲一简很精简的福音那么是没能够把整个神的心意传扬啊。那待会儿我下一个投影片我会。下一个再投个回头。另外就是啊，我们受到系统神学里面的限制，在系统神学里面有一块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就是没有一个系统灵学啊，对属灵世界的认识。圣经里讲到很多属灵的世界，啊，还有天上的灵体。甚至于进入到人间来行的许多，我们说神迹奇事， 那就是说在人间我们行不出来的，也不明白的啊。那么这方面因为属灵的世界太深广了，所以以前的人就认识的不是很多，就算有些人他被神使用啊，运用一些超自然的属灵恩赐，可是都是个人在摸索啊，甚至于三四十年以前都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讲论。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我看到有几个美国的事工，他们开始有这一方面的比较系统化的原则性的教导。那么中国的基督徒也有一些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些领会啊。那么那以前因为对属灵世界的不认识，所以很多时候人就不敢去碰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渐渐的我们就失掉了属天的权柄跟能力啊。其实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太教就已经落到这种光景啊。那所谓的犹太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摩西，神颁布律法给摩西啊。你想很多当时以前的人族长他们还有先还有先知祭司君王等等，神常那个时候神常常向他们说话，但是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基督。耶稣降世的时候，那犹太教就变成了一个属地的宗教，所以耶稣在世界上唯一责备的一等人就是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不要掉到这个光景，就是我们失掉了属天的权柄能力。不过后来神又做了恢复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教会的事工，那没有把我们的信仰注入到文化里面去。其实以前的英国啊，19世纪的英国跟20世纪的美国，他们差不多做到了这一部分。在英国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基督徒信仰的基因在里面，所以今天你碰到一些美国人，他也许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祖先传承下来的那个生命，那个美国文化的精神里面有基督徒的 DNA 基因在里面啊，就是同情弱者，与人为善啊，乐意助人等等啊，他们很多人心里有一把尺，什么事情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不能做啊，不像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通通向前看啊，有些美国人并不是如此的。他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基因进入到那个属地的文化里面去，也会给他们带来祝福的啊，当然是属地的祝福。另外呢，就是在恩典中堕落，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是在恩典中当中堕落，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不应该发生。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旧约的人因为没有神的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所以他们活不出属天的生命，达不到神的标准。那新约的信徒不一样，神的灵，刚刚我们念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神的灵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活出属天的生命，不会重蹈覆辙，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啊那样子，老是在恩典中堕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但是这也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啊一个很大的福分，我们可以活出属天的生命，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另外呢，一个教会如果是在恩典中开始往下坡路走的时候，就会与世俗同化，被世俗同化啊，跟世俗妥协，那这样子就会慢慢失掉了神的标准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啊，有一些神的仆人或者使女，有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的时候，让很多基督徒失望，就会离开教会啊。那以前世人对这个信仰、对传道人是很敬仰的，他们也会失掉这个敬仰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过分奢华的幌生活，也是让世人侧目。有的传道人啊，收入是以千万计万计，当然这是少数的人。所以或者说有几架喷气机，这个有一点太过了，所以也是让世界上的人觉得好像他们心里会有个问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大讲舍己啊，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来跟随主，因为这个是人不喜欢听的。你教会常常讲这个的话，很多福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但是这个是应该对基督徒讲的啊。福音朋友，因为他只能喝灵奶啊，你不能给他干粮啊。那但是基督徒不能永远，就不舍己啊，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走生命之道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变换更新，我们不会脱去旧人啊，我们穿上一个新人，叫人羡慕。所以，这个讲的信息需要平衡，好吧？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讲，讲什么样的信息。还有就是，不只是教会，整个西方社会，譬如说美国，对于黑暗权势的腐蚀，失掉了警觉。美国人很多都是很天真的，很善良的，他们不像很多古老民族都是很 tricky， 很多诡计多端的。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纪录是一位弟兄叫 Curtis Bowers， 他拍的叫做《蚕食美国》，这是中文啊，英文是 Agenda， Grinding America Down， 就是黑暗的权势，几十年来有计划的要蚕食美国，要把美国拖垮啊，所以一般的美国人根本想都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啊，很难想象。那教会也失掉警觉，所以你看这些年家庭被拆散，企业他们要打击啊，用各种法规来打击企业，道德的提防崩溃，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他们开始抵挡啊。这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背后有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利用一些无知的人，在蚕食美国，拖垮美国。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啊。那我们是需要发光啊，成为光和盐的，来对待黑暗的权势的。那么还有就是，还有没有是这个信仰啊，传给下一代？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团契聚会的时候，或者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小朋友、青少年啊，请人去带，乖乖的，不要吵到我们就好了，啊，不要吵到大人聚会。现在回头想起来，那个观念是不大对，不大。我们应该在他们小的时候，都是 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 encounter God， 遇见神，不是带他进入一个宗教而已，而是让他们遇见神，然后神的话语要种在他们的心田里，他们长大以后一生到老就不会偏离。所以以前 我们那种观念、我发现不大对、不是说啊，小孩子不要吵就好了， 要好好的教导他们，这个信仰才能传承下去。当年以色列也有这个问题、也许前几代还不错，到后来这个信仰就慢慢的流失掉了、所以、这个是很多方面我们教会需要警醒、需要注意的，就是防范我们不要再落入同样的重蹈覆辙，落入同样的陷阱。那么下一个，好的，谢谢。我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图表，来表达一个意思的，但是这些图表现在不是完美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在一些枝节上去纠结、那只要抓住他想表达的那个主要的意思就好了。那么刚才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根据圣经，圣经里面有神的默示、主耶稣的言行等等，还有使徒和先知的讲论记载在圣经里的。 那还有呢，还就是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仆人和使女，神向他们开启、把一些属天的亮光、从圣经里打开来，所以这些都是属灵的产业，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来认识神。还有就是理性，在中世纪以后开始出现、脱离黑暗时期，但是我们不是理性主义、但是理性是也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变成迷信跟盲信、所以理性也可以帮助我们，因为神创造了属灵的世界，有属灵的律，也创造了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律、这些是可以用理性去推导的，帮助是神。还有就是事实经验，譬如我们听到有人说、神怎么样医治他、那么、或者看见有一些神迹奇事，甚至于我们亲自经历一些神迹奇事的话，这些事实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因为我们是要求真的。那就算神学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讲到的，但是我们也但是能不顾、忽略这一部分。那慢慢的我们对属灵世界的认识应该稍微有一点系统的整理的、一些原则性的、这个原则吧，让我们来认识属灵的世界，以至于我们可以运用属灵的律、来进行属灵征战，征战得胜、那么这个下一个投影片，让我们看到，我最近看到了一些资料、在网上、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它有一分钟版本的，很精简的、这个教会历史，还有三分钟的版本，还有90分钟的版本，那我再加一个上去，神学生也许是在神学院里一个学期，让他去研究这个题目。那我想到我们的福音、也是如此。就像我上一次跟各位提到顾永康牧师，他说我传讲的、他是福音使者，他说我传讲的都是福音的 ABC 最基本的，那我不是不懂 XYZ， 就是表示比较近身的道理、所以 我就想到我们的福音、也有不同的版本，不是说内容不同，而是说长短不同、精简的程度，由简入繁的这个内容的不同、 譬如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需要20秒到30秒的版本，这个你在工作的场所你做的老板都会要你有这种能力啊。譬如你在电梯里面如果遇到一个高阶的老板问你一个问题，那么你必须在20秒30秒之内很精简的完整的把他这个问题的答案给他啊，这个叫elevator speech， 就是说非常精简的，没有其他的枝节，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马上就要出电梯了啊，这个是最精简的。那也有一分钟的版本，譬如你在廊上跟一个老板擦身而过，哎，他把你叫住问一个问题，问你大概只有一分钟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比二三十秒的是要多一点啊，但是也不能太长，他没有时间跟你耗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的版本有不同的啊，有二三十秒的、一分钟的啊、三分钟的、90分钟的啊，甚至于一分，但是我们教会不能永远只传秒跟一分钟的福音，因为圣经有66卷，新旧约加起来六卷，非常非常丰富，所以神的心意我们要到里面去看，去挖掘里面很多的宝藏，我们要去寻宝啊，所以要把神的心意挖掘出来，也求圣灵把神的话解开，帮助我们认识到底神在做什么事情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到底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啊。对不起，这个我需要按到下一张啊。可以请弟兄帮忙一下。好的。好的，那么现在就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主题呢，是高点。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违背了神的话，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来的啊，所以只有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是好像中保一样介于神跟人中间。所谓先知通常都是神有话给他，他再来传达神的话给百姓。祭司呢通常都是带领百姓或者代替百姓来献祭啊给神。君王呢是替神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他们都是要跟神打交道的，先知、祭司、君王，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别为圣，被神高抹，因为神是圣洁的，不是人随随便便可以到神面前的，所以他们必须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记号就是用圣膏油来高抹他们，这个高抹也代表神的许可、神的授权，或者说神装备他。那么那有的时候也是神的灵进入他们里面啊，给他们超自然的能力、权柄。那么所以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受膏者是在众人在中人分别为圣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呢成为神的器皿呢，有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段过程，过程啊，不是一步登天， 所以神可能经过一些苦难，经过一些孤单的旅程啊，因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被分别出来的，有的时候是孤单的啊。那么他们呢？他们所经历的征战不是一般性的征战，都是比较厉害的属灵征战啊，所以需要神的装备。那么怎么样高摩呢？讲的新约旧约都有。一开始的时候是用圣膏油，譬如说撒母耳啊去膏大卫，圣膏油去高摩啊，或者摩西去高摩亚根跟他的儿子，都是用膏油去高摩。那么也有的情形呢，是比如说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的外衣，当神叫以利亚去膏以利沙的时候，他没有拿膏油，他用他外衣披在他肩膀上啊。那到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天的外衣掉下来，被以利沙拿到啊，那也是一种预表受表啊。那以利沙就得着了能力去打那个约旦河的水石就分开啊，那就证明了他得着了他所要的双倍的恩膏啊。那么耶稣在他受浸的时候，天也开了，天父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所以在他受洗的时候，又一次。然后经上也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到了新约里面，那个膏抹就叫圣灵啊，圣灵来膏抹我们。所以旧约的圣膏油所预表示就是新约时代的圣灵的膏抹。那么神可以用任何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膏抹人。另外在哥尼流的家里，那个彼得去，他一开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浇灌在他们那些听到的人的身上啊。他没有其他的动作，他就是开讲，但他里面带着恩膏，神的权柄能力，那个膏抹就临到所有听到的人身上啊。还有就是耶稣在约翰二十章那里啊，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神圣灵，一口气吹，这又是一种方法。”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浇灌下来的时候，天开了啊，圣灵浇灌下来，天上的圣火也降下来，在那120个人的头上，所以那是一次极大的膏抹，把那一些否认主的人、四散逃跑的人，变成了大能的勇士。这个膏抹非常厉害，这个膏抹一直传到今天，仍然在膏在所有信主的人啊。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器皿都被膏抹，其中很特别的一个就是约瑟。约瑟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受父亲的宠爱啊，然后因着这个宠爱，他哥哥嫉妒他啊，哥哥们嫉妒他，就把他卖给那个以实玛利人去做奴隶去，于是他就到了埃及。但是神与他同在啊，神的同在在约瑟的身上 他没有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与他同在，但是一直讲到神与他同在，在以至于在困难的环境里，啊，他没有抱怨，一点也没有沮丧，没有忧伤，没有怨天尤人，啊，那么也保守他，在引诱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能保守他心怀意念，不犯罪，不得罪神。所以那个神的同在的恩膏啊，膏是一直在保守约瑟。然后他又下了监，到了监狱里去的时候，神帮助他解梦，但是没有立刻让他得到好处啊。那个酒症出去以后就把他忘掉，他就在监狱里继续待着，他也没有抱怨，一直到法老到约瑟解梦的时候，哎，机会来了，神的时间到了，他就离开监狱了。你看约瑟的一生经历过多少莫名其妙的灾祸，可以这样讲，但是他没有抱怨，因为神与他同在。我相信这个同在是神的灵的进到他里面，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也给他能力抵抗那一些外面来的诱惑也好，或者里面的负面情绪啊，来对付他生命里面的那些东西。所以没有看他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看出来这是神的作为，看出来神是先把他从迦南地差到埃及，为着是保全他全族的性命，还有其他的人呢，不只是以色列族，在大饥荒的时候，他积存了许许多多的粮食，啊，不但以色列人可以用，埃及人可以用，周围的人都来要粮食，啊，所以他看出来这是神的美意，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责怪他的兄弟们。饶恕了他们，啊，大卫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器皿，他也是被神膏抹。你看他的角色，好多角色，他一开始是牧童，后来呢，击杀非利士人哥利亚以后，他变成战士长，啊，扫罗王封他做战士长，后来变成千夫长，王的女婿，啊，但是呢，扫罗嫉妒他，啊，扫罗听到说那些妇女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心里就不高兴，他一嫉妒，扫罗王就要杀大卫。大卫只好逃了，逃到亚洛兰洞里面的时候，有400人左右跟着他进去，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痛的，都是无路可走的人。平常你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沮丧、忧虑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他会一直跟你啊倒苦水，因为他太苦了，他们太苦了，他们要有人来听他们倾诉。如果400个人来跟大卫倾诉，那还得了？他成了一个大垃圾桶，装这些怨天尤人的事。他没有被改变，反而他把他们改变了，因为他里面有神的恩，这400人到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不再是那个怨天尤人的苦不堪言的人。这个是神的恩膏在大卫的身上，不止保守他，也保守他周围的人。这个恩膏非常重要。受膏者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所有旧约的受膏者的预表都是指向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有一些经文，啊， 就写出来了，所以我就把它设定在这里。但不只是耶稣基督，也是给我们的门徒。那当路加福音第四章呢，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啊，有一次他在拿撒勒，他到会堂里面，安息日他要到会堂去。他到会堂以后，他们要念圣经，对吧？旧约圣经，他就找到以赛亚书61章的，他说啊，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抹，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或者说邻里谦卑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来看见，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然后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些人听不懂，很惊讶啊。那耶稣来，他受膏，他是要做事情的。他做什么事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他又重复一遍。他要传天国的福音啊，然后让被掳的、被世界掳去的人要得释放，瞎眼的，可能是肉身的瞎眼，让人能看见。可能是属灵的瞎眼，让我们能看见神的显示的心意。受压制的自由，弟兄姐妹有没有受压制？在工作上，老板的压制，受你的时间表的压制，要赶东西出来啊，受经济的压制啊，房贷是不是太重？还有。黑暗权势的压制，特别是如果有人有一些上瘾的不良的习惯的话，那个是黑暗权势的捆绑、辖制跟压制，那个一定知道的。神高原始人的喜悦，所以这是他受高受他要做的事情。当然。要来为我们舍命，上十字架，完成大功的大功，不只是完成救赎的大功啊！因为因你是要让你是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这个气不被洁净的话，他不愿意进来内住的。因为我们不洁净，与圣灵那个圣洁的本性是不合，的。那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带来一个作用，就是除了我们通过审判以外，还有圣灵可以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那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每一个门徒，这个门徒不是门初代初徒，也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应该是耶稣的门徒。因为在大使耶稣讲到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万民就不只是那一些小小的一群人，所有信主的人都该是耶稣的门徒啊，他才高兴。如果只是信徒而不是门徒的话，还是不完美啊。所以我们都应该是主的门徒。那我们怎么样的门徒？我们先要受膏，一定要信主。所以福音朋友需要信主，信主以后，圣灵才内住。圣灵是真理的灵。才能帮我们解开圣经，否则圣经对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可能是一本封闭的书。常常听到福音朋友讲， 朋友讲，不认识都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需要圣灵把神的话解开啊，我们才明白里面意念啊。所以先信主，接受耶稣的救恩很重要，用圣灵内住，他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然后再进入真理，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活出真理来啊。所以我们门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门徒，也应该都是受膏者啊。那么讲一下人的组成，神创造了宇宙万有，也创造了人。人有灵魂体，圣经上是这样写的，有灵有魂有体，有连造字造人都造了灵灵体，有没有？不管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造字的人也造了，所以人是有灵魂体。但我们的灵从哪里来呢？从神而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你很难想象，像世界还没有创造，那当然没有人啊，神啊，他怎么拣选我们呢？在他的灵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灵。对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来说，神应该是一个无限大的灵啊，他就拣选我们。所以啊，你和我，真正的你和我，是那个我们里面的灵，不是这个肉身。肉身只是一个瓦器啊。圣经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帐篷，地上的帐篷。真正的讲，这个肉身迟早要归于尘土。真正真你和我，是我们里面的灵，神从神来的。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这个也许很难想象，但是相信神的话。何等的宝贵！也许有姐妹或者福音朋友，你不是生在一个很理想的家庭或者很正常的家庭，也许你都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谁，没有肉身是肉身的父母给我们的身体，真正的我们是我们里面的灵。是从神而来，是神在万民当中特特拣选的，是极其宝爱的。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拣选的，是非常的废的。不要纠结在我们肉身的家庭里，譬如说约瑟，他也许有很好的父母，很宠爱他，但是哥哥们不好。他会不会想，神啊，你为什么不把我换哥哥们换掉，换好哥哥们给我？我们常常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你为什么不把我生在一个好一点的家庭呢？好一点的兄弟姐妹呢？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认清啊，真正的你和我是我们里面的灵。是从神而来的，将来我们的灵还要回到神那里去。那我们来世上走这一趟道，是有他的托付，他有任务给我们，他有命定给我们。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不要纠结在肉身的家庭、原生的家庭里的是是非非，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把这一切都放，心灵要得着医治，因为神爱你，神爱我，神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而造。 非常宝贵，他非常爱我们，他是用永远的慈爱来连续我们，这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刚开始，但是要相信，而且可以去经历，圣灵可以把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神的爱浇灌进来以后，要医治我们所有心灵的创伤，从小到大。我们从小到大啊，可以说是万箭穿心啊！人家的一句话可能也刺伤我们，一个动作或者他没有反应也会刺伤我们啊！如果我们活在我们的情绪里的话，一天受好几个伤，那是常有的事啊。那这些伤痕都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要得医治。请大家记住，真正的我们是我们的灵是从神而来。那么在我们新约时代的子民非常有福气，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主要是天父上帝在那里跟人来往，介入人的世界。四卷福音书是一个 transition， 让我们过渡的新约时代。新约时代这个四福音书啊，其实记载的时间是相当短的，因为耶稣前面30年的生活情形记载的非常少，主要是在主后是在最后三年半的时间，是耶稣开始出来，他地上的执事的时候，他开始讲福音，我的福音，讲很多我的道理，讲很多比喻，让我们明白天国的事情，用了十几个比喻以上，让我们明白天国的事。但是当时门徒还是听不懂，一直等到圣灵后来浇灌下来才听懂，才懂明白过来，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可以说是新约的时代，但是呢，需要耶稣的预备。耶稣的预备除了他舍命代赎的救恩以外，很大一个作用就是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那个浇灌是给普世的，凡有血气的他的仆人和使女，就不是特定像旧约那就老数几个人而已，乃是今天新约所有的信徒都得到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时那个火，天上的圣火的圣火被烧给浇灌下来，把那些愚拙的没有智慧的被人厌恶啊，那些世袭的、不袭的、得利的小民，搬转成普世公事，尽管逼迫他们，帝国他们啊，在主后100年左右，他们把福音盘遍了四围的，在那极大的逼迫当中，照样作业完成。这是神的大能，不是说那些人说那些了不起啊，是神的大能。所以神的大能一直到今天继续在那里运行，那里继续在那里推动着信徒们、基督徒们、门徒们一直往前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调整，所以我们不在于我们靠人的或人体选择一点点的力量来做神的工作，我们很难。我们三寸不烂之舌讲了半天，人家就是不信。但是只要圣灵在人的心中一转，他就进来啊，或者把神的爱浇灌进去，他立刻就要信主啊。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对比啊，四福音是耶稣道成肉身，但是使徒行传里 其实不是使徒啊，应该是广义的使徒，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差遣的使徒啊。Acts 啊，中文翻译那个使徒会让人误解，其实是圣徒的行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圣徒的行传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写，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在写他的篇章，一直写到见主的面啊。那么新约时代的门徒应该是肉身成道，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属天的生命，生命门徒同人上要活出来，活出来啊。在四福音是大成红的人，但是行传里呢，门徒与门徒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天上是在当时在界里属灵的世界里啊，是叫属灵的属界。我面活在自然界，一方面活在属灵的世界，这是同时的。属灵世界是一个 superset， 好像是一个高度空间一样的观念。所以我们也是中国或者美国的公民，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啊，这个是灵界跟自然界的关系。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在地上行走的基督，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基督，基督坐在天上。在福音书里面，门徒是活在属地的光景里面，听不懂耶稣的话。到了使徒行传呢，门徒是活在属天的境界，运用属天的权柄和大能。所以，这一张投影片，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对照。那么，同样的，耶稣的工作跟门徒，也就是你我的工作，来看一下这个对比。耶稣是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也传天国的福音，对不对？耶稣是医病赶鬼，我们也应该医病赶鬼。耶稣在福音书里是 show and tell， 示范给门徒看。他知道他将知道回到天上，地上的事都是门徒去做，他就做给门徒看。到时候做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呢，行很多神迹异能，门徒也行神迹异能。耶稣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不是那个牧师那个非洲大复兴啊，人山人海，那是更大的事。那么耶稣训练门徒，我们也要训练门徒。耶稣舍命救赎，我们应该是舍命寻道。或者说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复活升天，我们也是与主一同复活，这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的。那耶稣的使命跟我们的使命的使命，耶稣当然是代赎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舍命。那我们呢，是要进入丰盛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啊！耶稣是用圣灵与火给门徒施浸，那我们应该也是分赐圣灵，像保罗一样，或者彼得、约翰他们，分赐圣灵跟各样恩给弟兄姐妹 ，enable 他们，让他们得到能力。耶稣训练门徒，对我们也训练门徒。耶稣差遣门徒去完成大使命，他自己去坐在父的右边。那我们也差遣门徒，但是我们也要得着能力，把神的国、把福音带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到地极。你也许不到地极，就在你的范围里面，围着我的范围当中，成为光和盐，和盐带着属天的权柄和能力，把黑暗权势赶走，啊，带领人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神爱主人国度的国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啊。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这一章我就不仔细的讲了啊，各位可以看，就是神对整个人类的心意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把它抓出来啊，看到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我们得救而已啊，他乃是要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他乃是要使用我们把神的国带到地极去啊，带给每一个需要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牢牢地记住我们的身份跟使命。我就不仔细地念了，因为我们的身份有好多种。譬如你在家里，你可能是祖父母，你也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儿女，也是兄弟姐妹，有很多角色。那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有很多角色，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神的仆人，耶和华的军队，到有一天是耶和华的精兵，能够征战得胜，靠主得胜。所以要记得我们的身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那不一定每个人都去做动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我在七月份的时候看到一个见证，人家传过来的啊，网上传过来的，在有一个美国的姐妹叫 Brenda Wilson， 在西西比州，她是在麦当劳的店里工作，但是她每天为客人祷告啊。她小的时候被母亲虐待。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充满苦读的。那七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了他，他拒绝神的呼召，他受了很多的伤害，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走人生的道路，一直走到人的尽头，是神道路的开始。到他走不下去的时候。他只好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饶恕所有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每天早上开始起来用箴言3:5-6啊，来跟黑暗权势属灵征战啊，在他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他都要认定主，主必指出我们的道路啊。那么。所以他后来圣灵就引导他在麦当劳那里工作。通常在公司或者的店里面工作的时候，通常人会有一个顾忌，我能不能传福音啊，我说可不可以啊。但是他是有圣灵恩膏的，他有知识的言语，他为人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打中人的心，内心的光景，就能够供应到这个人的需要。所以呢，祷告就很有果效，就很多人喜欢来找他祷告。那么老板一看这个情形，很多人来找他就会买东西啊，所以不会拒绝他做这个事情啊。店里的生意也很好啊，带很多人来啊。那所以呢，他就能够一面工作一面服侍。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慢慢就传开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一定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啊。如果神许可，我许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环境里面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当然他这个是根据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给他的智慧啊，以至于他的祷告会有很有果效。那有人有困难的时候呢，就跑来也难免不顺便买一点吃的东西，然后请他祷告啊。 所以老板也高兴，他也很高兴，主也很高兴。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去做布永康牧师那样到非洲去大复兴。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受膏者，神有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随时都有机会来服侍主，不是不一定在教会或者哪一个机构里服侍，而是我们的生活的圣灵服侍，是很自然的。而且教会的教兄姐妹，你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牧师达不到的那个角落，很多就是同工达不到的角落，但是弟兄姐妹可以接触到各种角落里的人，不管是学校、医院、工厂、公司等等，餐馆，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或者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职事，发挥我们的功用，那主就会喜悦。我们如果在小事上忠心，说不定他会把大事托给你。而且不要小看这个祷告，如果有一个公司的 CEO 来买一个麦当劳，你为他祷告解决他一个难题的话，这个把真命翻转了，他会影响他公园的工、也许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议员来这里祷告得帮助，州长来得帮助，或者未来的州长得帮助的话，你把他生命转化了，将来那个结出来的果子也要在你的账上记一笔，你也是有功劳的。所以我们都是很纪念我们对他的服侍，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神的受膏者，我们的灵是从神而来，知道神在我们 生命当中的托付，也问圣灵，跟随圣灵的引导，我的恩赐在哪一方面，我的职事、我的功用、我的岗位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被神使用，神使传扬福音，活出那个属天的升天的见证来。所以你看使徒行第一章第八节那里，主耶稣跟门徒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他没有说做什么大功，做我的见证。见证是最自然的一种侍奉，活出属天的生命就是侍奉神，侍奉神彰显属天的美德，发扬发挥那个属天生命的性情出来，就不是神。人的心都有数的，人的眼睛也在看我们所以也许你不经意的一举手一举足在眼里，他们就知道这是基督徒。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同来祷告。在这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有限，但是求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把你的话语解开，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走的，都是你最宝爱的。主啊，主啊，你来装备我们，装备使用我们每一位，圣灵的恩膏厚厚的浇灌充满来每一位的 身心灵的里面，让我们在地上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彰显你的荣美。我们这样仰望祷告，靠主，靠基督的圣灵， 阿门。